今天要一起来思想这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你我的答卷是什么？你我的答卷是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人都了解，他们都说人生好像一个考场，要赢在起跑线。孩子的话呢，要能够考上名校。好，所以今天呢，这个很多这个华人的孩子，这个好像打了鸡血一样哈，这个不是他们自己想要打的，是虎爸虎妈替他们打的。那么都希望他们能够进名校啊，能够呢这个有好的出路。但是我想，当我们认知我们的人生是在像一个考场一样，都需要交出答卷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少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谁给我们出题呢？到底怎么能够叫做正确的答题呢？大家都知道这段时间这个中国大陆这个一下子这个收紧了哈，这个政府也发现说这个都是鸡娃，这样也不行啊，那孩子他们的童年也失去，他们的健康也受损失哈，天天这个很小的孩子这个不能吃不能睡哈，特别是睡眠严重的不足，那么天天答题，天天这个老师一大堆的题目要做到很晚，而且呢还要上各种补习班，那么这样实在受不了，所以呢现在国家大规模的整顿，那现在这些的以前这个这个非常有盈利的这些的所谓的补习班啊，这些的补教的行业整个都不行了哈，不是每个人都能当鸡娃了哈，他们不能补习了。我想其实这个也反映一个问题哈，就是到底我们的人生，我们明不明白怎么来真正的写完写对这张考卷，到底我们的答卷是什么，谁出的题。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真的是终于明白了，其实是上帝在给我们出题，因为我们的人生是从他而来，然后呢也是因他而活，然后呢也是归于他。所以罗马书的11章36节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万有，当然包括人类，都是本于他，也倚靠他，并且归于他。你发现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把人生的来龙去脉就一清二楚地讲出来。我们是本于神，我们也是倚靠神，我们也是归于神。那么第四个呢，其实就是这节经文最后讲的，愿荣耀归给他。所以这个直接讲到我们人生是为了神，为了荣耀神。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认知，你就会发现世界上的人，他们就好像用一个这个他们不太爱听的形容，就好像一个没了头的苍蝇一样，这个就是乱飞乱跑你花了很大的心血，你出了很大的价钱，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上各种补习班，但是你进了名校又怎么样呢？如果你不能解决永生的问题，那么你的人生其实还是好像所谓虚空，所谓捕风。所以我们在救恩里面，在福音里面，我们最感恩的就是终于明白了，原来谁是那个真正的考官，原来谁在给我们打分，原来我们该怎样的来答题。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引用使徒保罗，他告诉我们的，他说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禾秸在根基上面来建造，其实这个根基的建造是指到我们人生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这个人生。他说个人的工程必然要显露， 也就是说，我们最后要面对一个考官在给我们打分的，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这个是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那么有火发现这工程，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么样？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他告诉我们。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就把这个讲得更清楚。他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意思就是无论我活着，或者是我死了，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他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位大考官，有一位最后给我们打分的，就是这位主，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了解，我们每个人生，是的，我们都在考场上，但是对基督徒最大的不同，我们如今不像没有神之前，我们好像觉得我们要拼啊，我们要赢啊，然后呢，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忘记了，如果没有上帝，没有永生，那么这一切眨眼就过去了。到底我们为谁辛苦，为谁忙呢？到底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又何在呢？而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能够回应像使徒保罗这样告诉我们，他明白的让我们了解了，只有一位真正的考官。就是创造我们生命、维护我们生命，也在使用我们生命，并且最后成为我们生命归宿的那位真神上帝。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努力，我们所答的每一份的考卷，都是为着要能够在他的面前，能够最后能够被他打出合格的分数出来。我想今天是10月31号，哈，这一天呢，这个也被叫做宗教改革日啊，这个 Reformation Day of Reformation。那么这一位德国人马丁路德，在504年以前，就在威登堡的教堂的大门上面，就把他的答卷交出来，这个就是著名的95条润纲。那么这份答卷，我想当时是震动了，可以说整个的罗马帝国，震动了整个的，某种意义上来讲，震动了整个的世界。所以今天，当我们过了504年，我们再一次在10月31号，我们在这里来传扬神的道，我们也不得不纪念这一位靠主的恩典，真正来把正确的信仰来昭告天下，让我们今天能够真正了解，我们到底靠什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到底为着什么能够活在神的面前？那么，其实还有一个日子是，也许更重要的。这个日子就是到今天2021年，整整500年前，在1521年的4月18号。那么，这个地方离马罕，离各位 CCGM 的弟兄姊妹所在的地方又更近了。大概开车最多半个小时就到了，叫做 Worms。就在这个地方，他站在教皇的面前，站在那些红衣主教、大主教的面前，也是站在众人的面前，他再次表达他的信仰：“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For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他说我不能够收回任何你们要求我所收回，因为违背了我里面的良心，它既是错误的也不安全。然后下面这个话我们都很熟悉， Here steh ich， 我站在这里， Ich kann nichts anderes tun， 我不能够做任何其他的。 God hilf mir， 他说我站在这里，我别无选择，愿上帝帮助我。其实4月18号1521年是更重要，因为我说的更重要的意思是什么？因为马丁路德真正把这张答卷写完了。如果说1517年他贴出的那个95条只不过是他开始写考卷的开始，那么从1517到1521这个四年当中，其实对马丁路德来说，他好像是汗流满面的在写这张答卷，因为中间有许多的攻击，中间有巨大的压力，中间有各种的危险，甚至有各种的利诱，而且在这个答题的过程当中，他也不是没有动摇过，他也不是没有后退过，他也不是没有担心过，或者说害怕过，都会有。所以到了1521年4月17号，那么教皇就最后下了一个最后通牒，再给你一天时间考虑，如果你愿意妥协，如果你愿意承认，如果你愿意收回你写的这些书，你的论点，那么马上你不但生命没有危险，而且你还会得到重用。但是经过这一天一夜，他当时他说你再给我一天时间我来考虑，我第二天回答你。显然看得出来，马丁路德在这个过程里面，当排山倒海的压力，当各样的挑战，当面对生命的威胁，那么经过了24小时的长考，到了1521年的4月18号，就在 Worms， 就在离各位，特别是马海姆的弟兄姊妹，离你们非常近的那个地方，这个声音发出来， Here I stand, I can do no other, so help me God. 这是我的立场，这是我的立场，这份答案何等的被上帝所喜悦。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写我们人生答卷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从这些先贤们身上看见我们该如何来完成这份的答卷。那么刚刚主席带我们在这里念的这段经文，也许是很多弟兄姊妹对基督徒来讲应该是我们非常熟悉，就是所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耶稣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但是其实当你再仔细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完全关乎我们的救恩。因为你发现这段经文一上来就在讨论一个问题，是这个律法师提出来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你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吗？今天我们说基督教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说我们得救了，什么叫做得救？就是我们被救到永生里面去了。也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如果一个人没有永生，你就算上了最高的学府，你就算拿了最高的学位，你就算富甲天下，你就算人生非常成功，其实仍然是虚空和捕风。那么这一位全世界在当时最聪明的、最有权势的、最多财宝的，叫做所罗门，他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叫做虚空， 这个叫做捕风，他什么都有了，论智慧，当时好像没有什么人能够超过他的聪明智慧，论财富，当时周边的那些君王到他那边一看，哎呀，这个满了金银财宝。我想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不单单是告诉我们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件事，乃是非常重要的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来写这份人生的答卷。我在这里特别用绿色和红色把它标出来，因为这份答卷是问答题，有点像考试一样啊。这个古代的时候多半都是口试啊，这个孔老夫子那个时候也是，那么学生通常是要到了所谓这个到了去真正的去参加那种秀才啊，进士啊，举人啊，那一种的考试的时候才需要笔试，基本上那个时候纸张也还没有，那么很不容易啊。那所以呢，这个学生跟老师都是那种口答的形式，所以《论语》是后来才记载下来。那么其实孔老夫子授的那些的学徒，那基本上都是一问一答，那学生问，那么孔老夫子答。那么这段经文你发现也是问答，那么这个律法师就来问，那么耶稣就来答。那我在这里把这个问的问题用绿的，那么答的耶稣的回答用红色的。我想其实你会发现我们的人生都在这样的考试里面，这个不单单是这个律法师要面对的耶稣，今天你我每一位都是在面对这样的考试。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我就遇到不少弟兄姊妹，他们就来问说，张牧师，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怀疑，我们是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我们真的有永生吗？我们真的进入永生吗？我们真的得着永生吗？你要知道，其实这样的发问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你也不必感觉心虚心慌。是的，我们常常有时候会有一点困惑，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点好像没有把握。所以这段经文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一章的 PPT 上面就耶稣的整个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比喻就从这里开始。但是其实这个比喻你会发现仍然只是插在这一段问答式的经文的中间。关键还是需要继续的来完成这个考题。耶稣不是在那里讲一段故事讲一段脱口秀然后就结束了，没有。耶稣仍然还是要发问。谁是那个邻舍呢？然后耶稣最后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发现这一来整个这段经文就非常完整，因为一开始那个律法师就说，我该怎么行，我该怎么做来得永生。耶稣说，那么你就这样去行，你就这样做。那你不觉得这段经文一方面我们非常熟悉，但是有时候一方面我们又有一点心虚哈。我们说这个明明永生是不能靠做的，不能靠行的，那么为什么这里耶稣说你去照样行，来回应一开始那个人的提问？那么这一来不就是变成说，你做了，你行了，你就能够得永生吗？好像又跟这个马丁路德告诉我们的这个因信称义，好像有一点点问题，有一点冲突，是这样吗？那你仔细就来看这段经文，你就发现第一个，这个一开始这个律法师提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而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核心是跟自己有关，因为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 我这个词是指每一位，对不对？我们每一位的第一人称，或者说自称，都是我。我。所以这个问题是每一个人都想问的问题，对不对？一个人正常的人，他其实一定想要问：我怎么能够得着永生？因为没有人想赶快死掉，所谓好死都不如赖活，都希望说我能够，当然更不用说你这个上了名校，你有远大前途，你身居高位，你有很多财富，那时候你更不想死。所以一方面你发现这个问题是人人都想问，而且也是每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对不对？每个人都知道生死是所谓这个攸关呐，是所谓最大的问题啊。好像耶稣说了，你全世界都给你，最后你死了，你赔了生命，你那个意义何在呢？所以一方面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回避，而且呢，每个人都在猜答案。你发现各种宗教林林总总都试图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无神论者，他们虽然说没有神，他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嘛。有的就觉得从科学里面可以解决，有的觉得从生物学里面解决，有的从这样那样解决。哇，最近大家都知道那几个，这个马斯克也好啦，或者是那些个首富啦，都是说我们现在是有太多的钱了哈。那么，所以除了要到火星去，除了要到宇宙里面去。啊，最近这个非死不可也这个改名了哈，叫做这个灭他啊，有人说这跟中文的灭他哈，这更厉害了，meta。那么有的人把它翻作面瘫啊，以前是这个脸书，现在脸也不要了，面瘫了。那么这些有钱的人，这些的这个都想要现在投资在一个事业，就是怎么样让人的生命可以延长。甚至有的公然宣称，我们人类大概靠科学可以找到永生。我想，一方面你发现人人都在想要得到答案，但是这个问题其实跟第二个问题又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律法师跟着又问了一个问题：谁是我的邻舍呢？如果说第一个问题跟自己有关，那么第二个问题就跟别人有关。因为我们人活在世界上，我们不是只有单个一个人，不是只有我，你还有你，还有他，你我他才构成整个的人类。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可以说这个你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也是不可能。你出生了，你就跟你妈有关，跟你爸有关。那么，如果你有兄弟姐妹，那你就跟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有关了；你进了学校，就跟你的同学有关了；你到了职场，就跟你的同事有关了，跟你的老板有关。那么，你进了教会，你就跟你的同工、跟弟兄姊妹有关了。所以，第二个问题同样的重要：谁是我的邻舍呢？其实，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了解你的，己，你也没有办法了解你的他。你在婚姻里面最清楚，大家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不真正认识自己，其实你的婚姻一定出问题。因为婚姻不是永远的天长地久，永远的这个和和美美，永远的这个甜甜蜜蜜，绝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从天长地久到能撑多久，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他没有认识己，他也不可能认识他人。当然，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跟关系有关了。一旦有了你、我和他，就有关系。所以这两个问题，你别看是这个不怀好意的律法师问的，但是却问的相当的重要，相当的到位。第一个，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第二个。谁是我的邻舍？刚刚讲过，这两个问题其实有密切的关联。你不认识我， 你就没有办法认识他。除非你认识了我，你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这段经文其实重点就是要来解决这两个问题。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如果离开了耶稣基督，你没有答案，你也没法回答。这就是救恩宝贵的地方。所以我说这段经文其实是完整的把基督教的救恩论给讲出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提问的人本身就充满问题。所以你注意，你可以去发问。很多时候在布道会的时候，在这种福音聚会的时候，特别福音营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鼓励这些的慕道朋友尽量提问题，通常都会有一段 Q&A 的时间。但是你提问的时候请注意你的动机，而且真的是请让我们先看清我们自己有没有问题。你发现这个，这里说律法师，第一，他的动机就是要陷害，他的动机就是要试探耶稣。所以那里说有一个律法师试探耶稣，就起来提问。然后呢，他又是一个非常自大的，他觉得其实这个问题他都已经有把握，他都有答案，所以他问问题不是为了要真正答案。他问的问题是第一要显明他的厉害，然后是带着心怀叵测的那个险恶的动机。当然，这样的情形也不只是这律法师一个人。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记得这个30多年以前的时候，我在柏林的时候，那么那时候传道人很少，偶尔有传道人经过，哎呀，我们就围着问各种问题啊。其实那个时候问到后来，真的很多人承认有很多问题本身就是为了要难倒他，为了要让这个来讲道的那个最好是让他能够答不上来，我们就觉得我们占理了。我常常带着这样的心态，但是这段经文你却让我们看见最讽刺的在哪里。这个律法师，什么叫律法师？就是法律专家，也就是说他本身不但是熟读律法，精通律法，而且可以说应该是掌握了律法的精髓，这个才叫做律法师。但是这个律法师他熟读律法，精通律法，那么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判断罪，对不对？判断罪才需要律法，律法就是来规律你有没有犯法，那个叫做律法。如果你犯法了，你就触犯了律法，那么你触犯律法就要受到制裁。但是你现在发现很讽刺一件事，这个律法师他本身却没有办法遵行律法，对吗？首先他的动机就很有问题，他去试探耶稣。你知道律法按理来说讲的是公正、公义、公平，结果一个人带着险恶的目的要去害人，你本身就违背了你律法师的道德良心。这就是最讽刺的就在这里。所以大家看到最近这个中国原来的司法部长啊，这个公安部的副部长啊，这个傅政华啊，这个又倒台了。那之前一连串的很多都是公安部副部长啊，都是这个司法部门的最高的这个纪委啊，这都是所谓的最懂法律的。那傅政华是北大这个学法律出身。那么倒台其实这个一点不奇怪啊，因为2000年前你看那律法师按理是最懂律法的，结果呢你发现他自己就违背了律法。律法明明说你不可陷害人啊，他自己就要陷害人。但是这里也写明出来，对一个律法师来讲，他讲说我当做什么，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律法师来判断你的行为 doing， 你做什么， 如果你做错了，那么律法来审判你；如果你做对了，当然律法就逃脱了律法的制裁。所以你只有遵行律法，你才能逃脱制裁。那么遵行本身就是做。所以其实当这个律法师一开口去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难怪你读到后面你就会发现，当他问第二个问题，那你说他为了要显得自己有理，有时候你读这个经文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哦，他怎么会显得自己有理呢？为什么他需要显得自己有理？其实因为他心虚，因为他发现了，按照他回答的，耶稣说律法讲什么，那么他马上能背了，而且总结得非常好，非常到位啊。他说律法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呢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哇，这是把摩西律法可以说最高的总结啊，最到位的总结，爱神跟爱人。但是当他这样一回答的时候，你发现怎么样？马上心虚，因为能做到吗？他自己都知道。就像刚刚这个马丁路德，为什么他要说如果 against my conscience， 如果违背了我的良心，这是很不安全的，既是错误的而且也不安全， neither right nor safe。 你知道人很奇怪，上帝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好像摆了一部法律一样，有时候人看不出来，你一旦违背了自己的良心，马上你就心虚了，你可能有的人厉害一点就脸红了，然后呢心跳了，然后手发抖了，说话也不流利了，有没有这种情形？是常见的。为什么？因为不安全了。你一旦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你会脸红心跳，你会手心出汗，你会腿脚发抖。所以你发现这里就让我们看出，当人行不出来的时候，律法到头了，律法到头了。这难道不就是救恩论的第一步吗？我们为什么需要上帝的救恩？就是我们实在发现，用人的办法，用人的形式为人，你最后发现结论一定是你死，你逃脱不了律法的制裁。就像这个律法师，他不问还好，一问就自己陷到那个自己挖的坑里面。他是一个律法师啊，按理来说他对律法倒背如流啊，但是这里马上显出他的心虚。所以人心虚以后的就要强辩啊，他为了要显出自己的有理，就开始强辩。那么不但是这样，刚刚讲律法跟自己就产生了冲突，而且你发现律法跟关系也产生了冲突。关系就是跟他人产生冲突了，你怎么对你的邻舍呢？这段对话的场景我们知道啊，这是一群犹太人。那么这群犹太人呢，这里耶稣讲的比喻里面为什么会出来一个撒玛利亚人？这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啊！犹太人是基本上能不提就不提，他们跟撒玛利亚人是世代乡仇，连走不到一块儿的，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地盘，犹太人都绕道过去的，根本就不要去经过他们地方，都觉得哎呀，这个让自己这个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这里当耶稣提到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时候，首先其实点明一个什么问题啊？点明一个我跟他之间那个关系是非常有问题。按理来说，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他们是敌对的，结果你在这里发现倒过来，这个犹太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避之有恐不及的撒玛利亚人，结果却救了一个犹太人。你注意这关系很有意思啊，结果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是 good 好的，他救了这一个犹太人的受伤的人，要死的人，关系倒过来了。而且这里耶稣提的两种人， 在这个比喻里面，一个叫祭司，一个叫利未人。你知道这两种人都是特别很特别的啊。我们熟读旧约都知道，祭司是亚伦的后裔。祭司是什么地位？就是站在神跟人中间的。所以在圣殿里面，那么只有祭司可以，因为他献祭代表什么？代表把人的罪这个成名，然后呢把祭物献上，那么流血求上帝来涂抹这个罪。所以他面对的是上帝，一面他面对上帝，但是另外一面他面对的是人类。这个就是祭司本身的地位所决定。按理来说，祭司是什么？就是所谓神职人员，那么应该是所谓最亲近上帝的，最了解上帝心意的。那么利未人是什么？利未人是，我们知道利未是这个雅各跟利亚这个所生的一个孩子哈，第三个孩子。那么利亚那个时候，这个雅各喜欢拉结啊，所以这个利亚就这个在家里的地位很尴尬。那么常常这雅各也不理他，利亚很伤心。那么后来生了这个孩子呢，这个利亚特别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利未。利未什么意思？就是联合和睦。他的意思就是透过这个孩子的名字提醒雅各，你不要老不睬我，我们俩是夫妻啊，我们应该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利未这个名称就这么来的。那么利未后来这是特别被拣选出来的这一族，这一族他们是专门来协助这个律师，因为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这很忙碌啊，这个杀牛宰羊啊，这个各种的事情啊，这个只有利未人可以做。所以利未人是跟祭司是很特别的，能够到圣殿里面去。而且利未这个名称你就知道，它是一个联合，它是一个和睦。那你在这里就看出很讽刺，对不对？这个本来应该是最懂神心意的，本来应该是与人和睦的，做调解的，结果呢，他们见死不救，看到那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完全绕道而行。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你看到人的尽头，律法的尽头。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我们是谁的时候，其实我们提了很多问题，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而且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陷到那个问题里头去。所以这里出现这三种人，律法师、祭司、利未人。理论上，律法师大部分在当时都是法利赛人，他们是自认为公平正义的代表。但是这个律法师一开口，就是为了要试探耶稣，要陷害耶稣，所以他们就变成那种所谓专家，专家就专门骗大家，就简称专家。那么杀人流血，他们常常杀人不见血。你看最后把耶稣钉到十字架上的，基本上就是这些人，大祭司啊、律法师啊，都这些人。那么祭司在当时耶稣那个时代，大部分是撒都该人，他们认为他们是这个代表了上帝啊。这个，所以那个时候祭司的这个很多是这个所谓撒都该这一党。那么实际上他们是假冒为善，心口不一。利未人理论上应该是协助祭司，所谓联合的和睦的代表。结果呢，耶稣直接告诉他们说，这些人都绕道而行。这个事实上在生活里面是非常常见的。越是外面道貌岸然的，越是身居高位的，越是所谓司法系统的、公安系统的代表的这个，结果你发现里面一大堆的问题，这就是这个其实古今中外都类似。所以这段圣经首先从一个角度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是谁，我们为什么需要耶稣，我们为什么 只有透过耶稣才能够找到问题的答案。那么邻舍今天对我们来讲也很熟悉这个词哈 ，neighbor 啊 ，nachbar， 但是这个邻舍又很陌生啊。我们华人以前说邻舍是远亲不如近邻啊，非常重要，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呢，哎，我们的老祖宗又告诉我们说，这个个人至少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啊，就是你隔壁家的事你别管。啊，跟你没关的，你尽量少管，你管好自己就可以了。那现在这个手机时代，大家都知道，这个从天涯若比邻变得比邻若天涯。啊，我做过一个调查哈，我在一些大的聚会里面呢，我说你们每个人把手机拿出来啊，你看看你的微信里面有你邻居的，有你邻舍的，你家隔壁的有没有？大部分的人他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真的是可以朋友遍天下，但唯独住他家隔壁的或者楼上的或者楼下的不在他的微信里面。为什么？因为尤其中国大陆现在很多这个都是高楼哈，很多人说我隔壁住谁啊，我从来不关心，好像从来偶尔打个招呼就是了，那到底干嘛的，他家几口人啊，他怎么样啊，从来不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范围里面，每一家都是景观的铁门。那我们有也许到了海外也差不多，我们觉得旁边的都是我们叫做老外啊，其实我们自己才是老外啊，我们外国人到人家土地，结果我们把德国人把美国人叫成老外，那有的这广东话叫的更难听点，叫鬼佬啊，鬼楼啊，啊，就是这不能算人的范畴。那么我想今天好像邻舍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很熟悉的词，但是何等的陌生。所以当耶稣讲完这个比喻，我觉得我们有没有思考一下，这里有两种人是比较少被讨论到的。那你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显然这个人一定是犹太人，因为他住在耶路撒冷啊，那时候耶路撒冷基本上能够常住户口都是犹太人。那么结果他在半路就有个强盗就把他抢劫一空，然后呢又把他打个半死。那么这里出现了强盗跟那个奄奄一息的人。那么这两种人很少被讨论。我们通常读这个经文都在想这个祭司啊、利未人啊、好撒玛利亚人啊，想那个比较多啊，想强盗跟死的，觉得好像不是这个故事的重点。但是其实如果你仔细看啊，你会发现谁是强盗，谁是奄奄一息的人，你会忽然发现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你我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我们常常去伤害别人，我们也常常被别人伤害，我们有时候成为了强盗，我们有时候又成为那个奄奄一息的人，难道不是吗？所谓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就是叫做肉肉强食的世界，这是何等可怕。当我们说我们要争第一名的时候，那么一定你用尽各种办法，无论上补习班也好，有的人考试作弊也好，有的是各种把考卷偷出来也好，这样那样，反正总而言之，当你成了第一名，那么其他那个通通都成了牺牲品。就像最近大家可能有些人知道这个叫做 Squid Game 啊 ，Squid Game 啊，我想德文大概叫做 Tintenfish Spiel 啊。不晓得翻译对不对，这个鱿鱼游戏，这是韩国人出的一款一部电影，哇，火遍全球啊。但是这个电影为什么会触动很多人的心？因为其实它就是整个人类的写照，456个人都欠了很多债，然后呢这个突然间这个发现说这个你只要赢了一关关过，总共六个游戏，如果你最后都赢了，那么456亿 巨大的数字啊，金钱呐、啊，那这个你马上就给你了，就这么一个电影，它里面其实构思也蛮简单的，这内容那游戏都小朋友、小孩子会玩的，什么打弹珠啦、拔河比赛啦，都这种啊，这个小的时候我们都玩过，就这么一个电影为什么会火遍全球呢？因为它直击人心。所以我看了一些那个对这部电影的评论啊，有的评论说，其实胜出的只有一个人，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的赢家，因为当那个人最后赢了，他拿到了456亿，结果他还问一个问题：我拿那么多钱有意义吗？如果明天我就死了，那么这个钱对我有意义吗？就突然间发现，如果你不解决，好像这个律法试题的问题，不解决永生的问题，没有赢家。那么我看到另外一个评论说，如果许多你认为的人间的真理，但是你加入了人性和金钱的考验以后，都会变质。有一个评论很到位啊，他说这个鱿鱼游戏啊，其实可以简化为几个问题：第一，活着有意义吗？第二，50步可以笑100步吗？第三，心灵鸡汤管用吗？第四，人间真理经得起考验吗？哇，我想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展开哈，这个我没有看过这个电影啊，也没有时间去看。不过呢，我特别留意到，当这个电影能够火遍全球，它一定是在许多人心里面引起了共鸣。那么我给他一个评论，就是其实这个游戏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既是强盗，又是那个受害者，对不对？这456个人都是你先要杀了别人，你要灭了别人，然后你才能够进入下一关，你才有可能赢。所以它本身就是建立在那个暴力的。建立在把对方消灭的，建立在你自己要做一个强盗的这个逻辑上面。你当不了强盗，你一定是个受害者。所以这个电影只告诉我们一件事：你要么就是强盗，要么就是受害者；你要么就是那个半路把人打死的，要么就是那个奄奄一息的。你没有第二个选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这里你就看到为什么要从律法进到恩典。刚刚我们讲律法解决不了我的问题，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那个律法是本身就违反了律法，同样律法解决不了跟他人的关系的问题。因为犹太人那些当祭司的、当律法师的、当立位人的，他们本身心里面都没有办法跟撒玛利亚人和好。他们本身看到该去救的就逃避，那么这里到了这个救恩论的最重要的核心，谁是那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那个本来被犹太人厌弃的、被犹太人排斥的、被犹太人看不起的，结果反过来救了犹太人。而且你发现他救的办法，如果你仔细去看，耶稣到地上来，他怎么样缠裹我们？他怎么样付出他的生命？你突然间就会发现，谁是那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是那位恩典的主。因为你看完好这个故事，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好，撒玛利亚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 grace, another 恩典，恩典。他原可以不这样做的，他原不需要花那些时间、花那些心血、花那些金钱，而且他不是只照顾到这里就够了。他跟那个店主说：“我会回来的，回来的时候我会偿还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谁会要再回来？我们的主耶稣要回来的。谁救了我们？谁在我们做强盗的时候，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时候，靠近我们？我们拒绝他，我们看不起他，我们不要他。但是他却主动的靠近我们，缠裹我们。 把酒和油倒在我们身上，擦干我们的眼泪，把我们扶到那个驴驹上面，把我们送到那个客栈里面，而且告诉我们他会要再回来看我们。从律法到恩典，这又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想只有这位真正尝到了恩典滋味的，才能够把恩典讲得那么的透彻。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是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不就是活脱脱那个强盗，或者说连同那些律法师、祭司、利未人，本来就那副德性，行事为人是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是那位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叫我们活过来。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这样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当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一个榜样。弟兄姊妹，保罗这样一个，他在当时几乎就是一个律法师，他出身加玛列，那个加玛列我们都知道，那个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保罗自己都讲，我是希伯来人生的，我是在加玛列的门下。他过去完全就觉得，就像那个起来试探耶稣的律法师一模一样，就像那个绕道而行的那些祭司、那利未人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时候他说，原来我是一个罪魁，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这个强盗，我们都是那个奄奄一息的人，但是耶稣基督好像那个撒玛利亚人一样，他没有计较我们对他过去何等的顶撞、藐视、拒绝、排斥，他弯下身来，他缠裹我们，把我们抱起来，把我们放到驴驹上面，把我们带到客栈里面，照顾我们，救活我们，还要再来看我们。所以这段经文，我想当我在这里把这些的经文一起再列出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因为他的恩典。我们不再活在律法之下，因为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一定死，没有其他出路，我们知法犯法，我们一定最后像孙立军、像傅政华一样，我们一定一个个锒铛入狱。但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是上帝的白白的恩典，是那个撒玛利亚人白白坐在那个奄奄一息的人身上。我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本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好像世仇一样，中间那个墙厚得不得了，拆掉了。我们到了欧洲，我们到了北美，我们到了海外，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还是走在一块，我们觉得我们是同文同种，一看到非我族类啊，我们以前祖先讲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所以我们几乎就跟我们的德国邻居也好，跟我们的美国邻居也好，跟我们的反正总而言之，只要他不是华人，好像就有很大的距离。那华人里面还分呢，你是大陆来的，你是台湾的，你是香港的，你是东南亚的。你发现我们本来人间有很多的隔断的墙，但是唯有在这位真正的大祭司，这位真正的 上帝律法的彰显，所以恩典成为了律法的真正的总结。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但是这个律法叫你们死，唯有在恩典里面你们才得以存活。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耶稣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被耶稣从半道上面真的找到了，救了我们，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人照顾我们。所以有人，有的解经家把客栈比喻作教会。当然我想我们不是所谓的 literary, 这个我们不是这个按照文字这样一个去对应。但是这段经文你确实能够看到上帝真正的拯救，是首先无论你是律法师也好，你学律法出身也好，你觉得自视甚高，你觉得自己好像道德黯然的、道貌岸然的，无论你觉得怎么样，这里一针见血，上帝要告诉我们，你是一个罪人。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死了，快死了，奄奄一息了。然后告诉我们，只有一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叫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到这里你就看到了，这个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当耶稣最后对那个人说，你去照样行吧，什么意思？就是如果你有了神的生命，你才能够完全律法。是的，律法是叫人去 do, 但是如果你不改变你的 being, 你是没有办法 doing。 反过来，如果你有了这个 being, 你必然应该可以 doing。这就是信心跟行为的关系。如果你信心真正相信神，接待耶稣成为你的生命，耶稣说好树一定结好果子，你的行为就成为你自然的流露。你不需要咬牙切齿汗流满面你才能够 do something。 反过来，如果你没有基督的生命，你就咬牙切齿你也做不到。所以我想今天当我们面对这份耶稣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只能够谦卑的用耶稣给我们的答案。什么叫做得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什么叫做遵行律法？保罗说，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效法基督就是在遵行律法，一心一口荣耀神。你怎么能够真正的去照此而行呢？除非在基督里。因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你注意，这个新造的人是中文的翻译，原文就是新的创造，完全脱离了这个旧造， New creation, 他就是一个新的创造。上帝创造了一个新人，有一颗新的心，有新的行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的身上，而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给了我们。亲爱弟兄姊妹，这条路你看见了吗？我看见了吗？你要得永生吗？第一，你来到主耶稣跟前，你相信接受认识耶稣基督，你就得了永生。当你有了这个生命，你效法他的模样，你效法基督，你就走在永生的路上。然后你不要担心说我做不到，是的，靠你做不到，但是你进入基督里面， 而且你要做什么？你就去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你就去做一个像撒玛利亚人一样的人，你就去看看你的邻舍，看见那些过去你排斥的、你看不顺眼的，甚至跟他有仇的，你效法基督，你去靠近他，你去帮助他，你去跟他和睦，这就是你在实践你的永生。所以这样你就不会奇怪，为什么160多年前这个英国人他会讲出这样的话？这个叫做 James Hudson Taylor，戴德生牧师，他说：“我若有1000磅的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1000条的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过去我们只读到这里就结束了。哎呀，我们很感动啊！这个英国人，这老外，奇怪啊，对中国这么有感情啊。他后面说：“No, not for China，不是单单为中国，it's for Christ，是为了基督。如果按照他个人的本性，不会的。160、70年前，中国那时候多么落后。他一个西方人。”到了中国，走着走，街上上面有人一盆这个屎尿就泼在他的头上。那时候内地会很多宣教士都受过这种待遇，小孩子追着在后面拿石头扔啊，打呀，这个鬼子啊，这个不是人呐，这个是洋鬼呀。今天有一个问题，这个英国人以及历史历代这些英国的基督徒、西方的宣教士，为中国做了很多，今天。神把我们华人差派分散在世界各处，What can we do？我们能够为他们做什么？我们能够为你周边的邻舍，你家隔壁的德国邻舍，你的德国同事，你的德国同学，当然不止德国人，包括任何其他的，这就是 ECM 的意向。最后那一条叫做从华人。到万邦，这就是我们12月要办这个宣教营的目的，不是只有我们华人。今年也是神的仆人宋尚杰博士诞辰120年，刚刚几天以前，全球的基督徒我们有4天的聚会，借着这个机会，我们有很多的反思。这一位在美国1926年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获得了许多的荣誉。27年，他从美国踏上了横跨太平洋的船，回到他的祖国。他看着他的同胞，在船上有抽大烟的，有赌钱的。他看到那些人，不是觉得自己一个博士怎么能够跟这些人为伍呢？不是，他在那里看得泪流满面，他就跪下来祷告，他说：“上帝，我死也要死在中国，只要能救我同胞的灵魂，就是死也甘心，就是死也甘心。”我能够为我的邻舍做些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这个问题不但是宋博士所面对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所都要面对的，是你跟我都要面对的。我能为我的邻舍做些什么呢？我们怎么交出这份答卷呢？这一章是。我到了美国以后，发现有一些的医院门口就是贴了这块牌子。许多人到美国发现有一些病重的，我自己就送过好几个这样的。他们刚下飞机从中国过来，然后来干嘛？其实就是来看病的，因为他们知道美国有一些医院呢，你虽然没有医疗保险，不过你病得蛮重，你进去他先给你治。当然，他们后来看完病，有的也付不出钱，有的也一走了之。但是，为什么很多人说 这些医院很傻，这个最后一大笔钱呐，那个医疗费那么贵，账单谁付啊？我后来注意到，有些医院确实门口有这块牌子，就是刚刚我们这段经文里面这句经文，《路加福音》10章35节，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且照应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一位真正的考官，最后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答卷收回去。他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答卷改分数，我回来必还他。让我们靠主的恩典，能够真正写完这份答卷。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当2021年10月走到了尽头，当我们人生真的我们不晓得还有多少的年日。但是我们想到504年前，那位叫马丁·路德的，他交出那份答案。4年以后，他写完了那份答案。Here I stand, help me, God。主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愿你帮助我们，不虚度此生，能够真正交出合你心意的答卷。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